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路加福音》12章35到48节，我来读：你们腰里要束丧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既来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阿们。这是以前在一个小的月刊杂志上读的故事。有一个人，他在小的货车上装满各种蔬菜，在居民区卖蔬菜，是个移动的小店，有新鲜的白菜，有萝卜。这个移动小店把车停在公寓的空地卖蔬菜。这时有一位家庭主妇外出回来的路上看到了那个小店，在他看来，白菜看起来非常好，因此他订购了4颗白菜，拜托他送货，并且支付了韩币10000元白菜的钱。卖白菜的商人说：请您告诉我您的公寓是哪栋几号，我就给您送过去，不用担心。那个家庭主妇回答说：5栋415号，然后回家了。可是天已经黑了，但是说马上送货的卖白菜的商人也没有来。原本响晴的天突然乌云聚拢，开始下起了骤雨。他想可能是下雨了会晚来，可是再等，雨停了，到了晚上，那个卖白菜的商人还是没有来。那位主妇一想到是被骗了，就更加愤怒。她喃喃自语说：只为了区区10000块钱就出卖了自己的良心，真是坏人。听见这句话的丈夫说：相信游走的商人是你的错误，就当作丢失了吧。没有得到安慰，却听到了丈夫的唠叨，那个主妇以虚空的心情睡着了。第二天在阳台上晾衣服，听见了门铃的声音：谁呀？请问您昨天买过白菜吗？开门，他看见一个男人穿了破旧而且到处是汗渍的衣服，他就是昨天卖白菜的那位商人。相比高兴的心情，他先是有种想责备他的心情，然后非常计较地问他说：对，是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呢？卖白菜的商人不好意思地一边挠着头发，一边拿着一张纸给他看，写着几栋和几号的纸 被雨淋湿了，字迹都模糊了，只剩下最后的一个五字。那个主妇吃惊地看着他，卖白菜的商人继续说，所以这个小区里所有的有五号的都访问了，可是天黑了，结果真是很抱歉。他连连低头道歉，看起来他为了找这一家真的是很疲惫，他的嘴唇也破裂了。既然是这样，他也不知道这样的情况。那个主妇让他喝一杯饮料再走，卖白菜的商人说现在要开始做生意了，于是就离开了。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态度也要跟这位卖白菜的商人一样。36节，如此见证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宴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在韩国，过去婚礼也是既是家庭的聚会，也是一个社区的宴会，因此摆了几天的宴席。在济州岛，如果是按照传统婚礼进行的话，需要持续3天。婚礼前2天叫做宰猪日，全村人都聚在一起宰猪，那么一家的活动就成了全村的盛宴。婚礼前一天还叫做家门宴会，不仅亲戚一家，就连小区的人和朋友也都聚在一起，整个村子都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因此当天又称为吃的日子。这天比第二天更加忙碌，道喜的人也更多，大部分随礼的红包也是在这一天给的。不能参加婚礼的亲戚和宾客有都是在这一天来表示祝贺。婚礼当天是在礼堂举行仪式，仪式结束后并没有招待客人。塔木吉有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犹太人对婚姻的看法。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的拉比约瑟夫本哈拉法塔，关于婚姻与罗马的一位贵妇进行了以下的对话。贵妇问，神创造世界花了多长时间？拉比回答说，花了6天时间。贵妇问，那之后直到现在神在做什么？那之后神忙着让人们结婚，在忙碌。夫人说，这种事我也能做，我有许多男女的奴仆，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让他们都结婚，是吗？与拉比分开之后，贵妇分别把1000人未婚男女的奴仆排列成一列，让右边和左边的成为夫妻，一晚上就是1000对结了婚。但第二天早晨，奴隶夫妇的怨声却不绝于耳，有的人头被打破了，有的人眼窝裂开了，还有人胳膊断了，有的人是腿断了。贵妇就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一起说，你给我配的对，不是我喜欢的人。贵妇立刻去找拉比说，你说对了。拉比回答说，虽然从表面上看配对很容易，但神认为这件事和分开红海一样是很难办到的。按照犹太人的传统，由于婚礼是新郎 和新婚过去所有的罪过都得到宽恕的日子，也就是新生活开始的日子。所以新郎新娘从结婚前一年晚上开始到结婚晚上都要禁食。在婚礼结婚结束的同时，新郎要用脚踩碎玻璃杯，理由就是就像碎片无法复原为玻璃杯一样，在结婚上要决心再也不会重蹈覆辙。如此，犹太人因为非常讲究婚礼，所以把婚礼举行了一个星期。因此，为了那些居住的很远的地方而来，从居住的很远的地方而来的亲戚，主人需要长时间离开家里。有时在去的路上或者来的路上，会去平时很少见面的亲戚朋友的家住上几天。当然，也有人在结婚当中回来的，所以仆人们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因此耶稣说，无论主人何时回来，只要敲门就开门的，那人是神所喜悦的人。至于这个时候主人怎样反应的，37节如此见证：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来伺候他们。也就是说，看到仆人管理好家里，让那仆人坐席，主人盛情款待他，并且自己亲自伺候仆人，就给予他最好的待遇。这是我们在天国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到了天国，主会在我们面前准备宴席，并且亲自的服侍我们。这是神像在这世上顺从主的旨意，按照主的话语生活，认真服侍神所交托的人，对这样的人神给予他们的奖赏。一直梦想着这种场面的大卫做出了如此的告白：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的一生当中经常是一种逃亡的生活，特别是作为他自己的岳父又是君王的扫罗，他经常受到扫罗的追杀。扫罗王带着3000名在以色列全境内选出的兵力追杀大卫。大卫觉得扫罗王的追击是多么可怕，强逼着自己走到了曾经杀死的哥利亚的故家乡非利士的加特，但在那里也并没有如意，于是在城门口乱写，在胡膝上又流着口水，在人们面前装疯卖傻的逃跑。不仅如此，在他成为国王之后，他的儿子亚沙龙发动了政变，为了躲避他的追击，大卫不得不逃跑。特别是在去橄榄山的时候，他要披散着头发遮住了脸，光着脚哭着上去。诗篇的这句话不是说主只是一次摆上了饭菜就结束了，让我们联想到这样的一幅画面：大卫在旷野当中逃跑，敌人骑马挥舞着长刀和长矛追击而来。 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精疲力尽，再也逃不了了，以为就要被仇敌们追杀，以为这就死了，闭着眼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可是睁开眼睛一看，神的帐幕围绕着自己。不仅如此，神还给他洗了个澡，给他的头发抹油，然后引导他参加宴席。因为神的帐幕围绕着自己，所以敌人无法再靠近，也不能再追杀他了。那时大卫总觉得仇人和苦难在追赶着自己，但他发现比那些东西在自己更近处的就是神的良善和神的仁慈。因此他决定住在神的家中，愿永远住在神的家中。我们不受世俗的价值观所左右，清醒而诚实的生活。也许别人不认可我们，也不会为我们鼓掌，也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挣扎。但是我们的主并非不知道，有时从人们那里得到的鼓励也能够给我们带来力量。但是如果只习惯于受到人们的鼓励和信任，那么人格和信心就很难成熟了。我们应该习惯于主所给我们的鼓励，虽然我们看不到。对于这些不能向别人解释的事情，或者是由于别人只是部分了解而有了误会，因此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也需要经历主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要得到主的鼓励，是因为只有珍惜主的鼓励才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只重视人的鼓励，在人面前努力的人，但是在神的面前却不能够那样的生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们在教区圣经学习当中学习到的扫罗王。他习惯于人们的鼓励，不在意神的眼光，只是在意人的眼光。但是只有得到了神鼓励的人，才能真心的激励别人。38节如此见证，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现在呢，因为有一些飞机和火车的出发的时间，也有汽车出发的时间，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时间，因此在很远的地方举行的婚礼，为了要去参加这个婚礼，无法预料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当然也许要比预料的早回来，或者是回来的更晚。传统上，以色列人把夜晚的时间三等分来使用，罗马人是四等分来使用。新约时代的以色列因为受到罗马的支配，因此按照四等分使用时间，也就是按照罗马的时间表，也就是从下午6点到第二天上午6点，下午6点到9点，9点到12点， 12点到上午3点，那么上午3点到6点，这样分成四个部分。参加婚宴的主人有可能是在2更或者3更时来，如果是在中间来，那就是子时12点回来。那时不仅是最疲劳的时间，也有可能是在，有可能是打盹的时间。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仍然诚实地承担自己的工作，那么那个人就会听到主人的夸奖。耶稣的话接着如此说，39到40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经文中所说的贼，不是指公开行暴力掠夺他人的物品，而是指偷偷夺取他人的物品。也就是遇见贼的时间，就是强调主人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精力放在其他事情上的时候。因此在预料不到的时候，也就是象征着将要来的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来，什么时候再临好呢？像现在一样，礼拜的时候好吗？当然，如果礼拜的时候来，当然是真的很好。我在高中的时候听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下雨的周三晚上。周三参加礼拜的人不多，如果在下雨，更是有借口可以留在家里了。大概这种说法是牧师们为了督促鼓励信徒们出来教会参加礼拜而编的故事。关于耶稣什么时候来，后来听说是没有主任牧师引导的下周一清晨祷告会。但是最近呢，有人说主耶稣来的日子是在阳光明媚的主日。这三个日子的共同点是在属灵上不容易警醒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内心软弱的时候。但是耶稣说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来，耶稣是不会挑选我们不敬虔不诚实的时候来的一位。如果是这样，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与神为仇的关系的时候，那耶稣没有必要代替我们而死。更进一步，相比主来到世上，我们会先呼出最后的气息，也许我们先到主那里。我们各自没有人可以预料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有的人可能预想到他最后的呼吸是在什么时候，也有可能他会做告别，说将来在神的国再见面吧。可是有的人却不知道是最后的呼吸，结果成了最后的呼吸。还有就是最后的呼吸有可能是在床上事故的现场，也有可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日常生活的场所。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所以我们应当要常常警醒，要常常做好准备。我们应当如何做好准备，才符合神呼召我们的生活呢？那回答就在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 再说两方面的话语。首先，腰里要束上带。腰里束带是指做好做事的准备。当时的衣服与我们现在穿的衣服不同，从肩膀到脚底是一个筒式的衣服。这样的衣服如果不束腰飘荡着，虽然行走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想要快走或者是跳跃，就是非常不方便的衣服。这样的衣服比在教会里执行洗礼仪式的时候执礼者所穿的袍子要更长，拖到地面的程度。再加上犹太人吃食物的时候打开腰带斜躺着吃，腰里要束着带体现出清算懒惰的生活。要工作的人，要到战场的人，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腰要束带，这样才能够敏捷的行动。以弗所书六章说，为了抵挡魔鬼的诡计，神命令说要穿上全副武装。那其中最先出现的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说他们要快点吃逾越节的食物。那么在此之前应当做的事情就是腰里系上带子，脚上穿着鞋，手里拿着杖。这其中也是最先命令说要腰里系上带子。如果不系腰带，就不能够尽快逃出埃及。我们穿很大的裤子耕地，如果不系腰带，手上就要一手拿着镐头或者锄头，那么另一只手就要抓住裤子，这样不仅不能好好工作，那个样子又有多么可笑啊。腰里系好带子，手和脚才能够自由的行动。第二是要点着灯。仆人等待去婚宴归来的主人，并不是说他把灯灭了熄灭了然后等待主人，而是说他们没有熄灭灯火，在等待着主人回来。腰里束着带强调是束着带的，强调着这个束着带的这种状态。那么点着的灯也是强调点着的状态。点着灯的状态是指工作到很晚的意思。现在的劳动者都有工作时间，但是古代，特别是对仆人们来说，没有特别的工作时间。从太阳升起起床，工作到日落。但对于主人层次的人，时间虽然是过去了，也不会终止工作。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整夜工作也要来承担。希望不要有人因为这个话就误以为神喜欢工作狂、做事虫。希望不要误会。神恐怕人们拼命的工作，或者让人工作拼命指使人做事，而因此神给人安息日的制度。不仅如此，神也给予以色列百姓三大节期，要人遵守，有无酵节、七七节、 或者收电节，还有祝棚节，也叫收电节。这样的节期各自休息一周。点灯不是只要多工作，而是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今天是家庭主日，我们的生活当中应当系紧腰带，点亮灯火的地方就是家庭。如今的家庭要么腰带松散，要么没有腰带。灯并没有照亮房间内部，这样的事情不是昨天和今天的事情。我在2001年到2007年在日内瓦做教会事工的时候，在回国之前几个月，我们国家的电视剧一部也没有看过。将要回国，很好奇我们国家6年期间社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当时看了教友们轮流在看的3部电视剧录音带、录像带：2002年的《冬季恋歌》，2005年的《春天》，和《我的名字叫金山顺》。看了这3部电视剧，最感到惊讶的是，其中没有一个家庭有夫妻之间有孩子出生。无论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没有一个电视剧不带着出生的秘密。神通过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到6章对丈夫们说，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要像把自己献上作为十字架的祭物一样爱妻子。那么对妻子说，要像教会顺从基督一样，要对丈夫顺从，并且要尊敬丈夫。对父母来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子女。子女们要孝敬父母。然而这个福音已经破坏了，成了有洞的福音。如果认为是神创造了我们，引导我们的人生，并且给我们的话语，那么我们顺从这个话语的时候，毋庸置疑，这是建造我们为神的儿女的话语。然而作为神儿女的我们，并没有顺从这个话语，连基督徒的家庭也面临着危机。个人的家庭不健康，社会和国家不可能健康。我们都当系紧腰带，点亮灯火，成为顺从话语的丈夫，顺从话语的妻子，顺从话语的父母，顺从话语的儿女。我们都要成为这样的人吧。特别是如今的时代，一口之家占全部人口的1/4还多，将近1/3。我自己生活了2年，有一家人在一起时没有领悟到的，因为自己生活，腰里更要系紧腰带，更要点亮灯火，更要成为顺从主话语的基督徒。那时我们的家庭就成了同被建造的圣殿，成了在主里面同被建造的圣殿， 如此，我们就成了主的通道，照亮被污染的我们的社会，更新这个时代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啊，通过今天的话语，感谢神让我们领悟到等待参加婚宴回来的主人的仆人应当腰里束上带子，点亮灯火。无论我们在哪里，让我们有如此的生活态度，迎接家庭主日，求神引导我们的家庭能够过好系紧腰带和点亮灯火的生活。如今我们社会不健康的家庭留下了痕迹，丧失了人伦，家庭缺失，家庭当中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是啊，丈夫和妻子其中彼此要系的带要系在腰间，让我们举起当举起的灯，让我们成为彼此相爱彼此尊敬的家庭。父母和子女应当系的带子也要系在肩上，举起当举起的灯，求神建立健康的家庭。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一口之家，求神纪念一口之家，没有一个人生活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愿主的安慰和鼓励充满这样的家庭，一个人也在属灵上、人格上、社会上系上当系的带子，举起当举的灯。也求神让他们享受神的恩典，遇见可以建立家庭的神所预备的偶像，神所预备的配偶。我们社会有单亲家庭、祖孙家庭、多文化家庭等多种形态的家庭，无论是何种形态的家庭，愿有神奥秘的手和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愿我们的社会更健康。期待腰里束上带子，点亮灯，顺从神话语的我们，在主里面同被建造，在我们的家庭里品尝小天国，让我们作为神的通道，照亮受污染的社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